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读马太福音13章的后半，那后半其实也蛮长的，因为一直从24节到结束，中间包括了天国比喻，后面的6个比喻，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很快很简明的经过一下啊。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二个，因为第二个主耶稣有直接的解释啊，就是稗子和麦子的比喻。那我想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啊，我们要注意到跟第一个撒种的比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啊。那在这里呢，这里是讲到同一块田，但是却有两位的撒种者，然后有两种的种子，然后带下了两种的结果和两种的结局。所以我想我们要把这个事实先掌握住。那第二个要掌握的事实就是这里面比喻中各样东西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因为主耶稣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猜测。主说撒种有两个撒种的，一个是人子在这里撒的是这个好种，而这里的种子呢不是讲神的道，这里的种子是讲人啊。那好种是天国之子，那另外因为撒种的呢是指撒旦，那么他撒的是败子，是恶者之子啊，圣经上明说了就是败子就是恶者之子。那么田呢是预表世界讲的世界，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几件的事情，我们是这两个很重要的事实先要掌握住。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就是稗子跟麦子呢，当主耶稣撒了麦子在这个田里，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讲到这些重生得救属神的儿女们，在这个世代中好像麦子一样被撒在这个世界的田里面，但是呢主还有仇敌也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撒了许多的稗子，然后就是属撒旦的，是恶者之子。那么从外表看起来呢，刚开始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这两个都是在地里面一同长。那等到长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这个麦子跟稗子就分别出来的。那么听说就着农作物来说，这个麦子跟稗子的确从小到大长得都很像。那只有在他们这个长苗吐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同，因为麦子它所吐的穗，它所长的是金黄色的而稗子的穗呢却是暗黑色的。所以等到它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将它们里面他们借着他们所开的花所结的穗，就显出他们是不同的。那么到最后呢，其实一个更大的不同是在于他们的结局。那一个是被收在仓里面，而一个呢是被捆着捆要准备丢到火炉里面烧，他的结局是哀哭切齿。所以我们看见麦子跟稗子从外表上看很像但是他们生命的本质却不同。那么他们成长起来过程各方面的经历遭遇可能都很像，他们同样经历同样的风雨，同样的阳光，同样的养分，同样的土壤都在这个地里面，都在这个世界中成长。可是呢他们长穗的时候就显出了他们真实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的结果以至于他们的结局要完全不一样，神的使者要把他们给挑出来丢在火里面焚烧所以我想这是非常严肃的信息，也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都在这个地上我们不要稀奇会有仇敌的作为，不要稀奇甚至在神家在神国度里面好像我们好像也看见了一些绊倒人的或是这个假冒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天国的比喻在这里讲到的这第一个比喻，主耶稣第二个比喻，主耶稣为什么要讲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中心的信息就是属天见证的混淆，就是哪里有真实的见证，哪边就有仇敌假冒掺杂混在其中的破坏，哪里有神的工作， 然后你就有仇敌的破坏哈。那么仇敌最可怕的破坏伎俩之一呢，就是他用虚假的，他用仿造的啊，用外表看起来很像的，那不够老练的、不够正直的人呢，在主的面前啊，不够成熟的人，他不太容易分辨，从外面看都一样。所以有人就会觉得啊，基督徒只是个好人哈、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好人也很多啊。同样的，别人也会觉得基督教中间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那因为其实真是有败子掺在其中。但是呢，这个仇敌的仿造是一个很可怕的伎俩哈、啊，他以假乱真。他如果直接就是拿一个坏的东西进来弄荆棘，那我们一看就知道是荆棘。但是呢，他确实傻的败子。那么跟麦子看不太出来的，除非到了关键的时刻那我们才能够老练的分别出它的不同。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真先知就有假先知，对不对有真的基督就有假的基督主耶稣都说了，如果人信，连选民都要相信了因为有假先知跟假基督出来。同样的，撒旦也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有真的光明的天使，那也有装着的光明的天使，圣经上都明说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主耶稣提醒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在神家里面，当然从这个比喻的本身来说，这个种子是指的人所以有得救的人，有混着进来不清楚得救的人。那同样的呢，我相信就着我们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我们会有麦子的生命，但是我们里面也有属肉体败子的生命。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侍奉上在我们的这个神家里面，我们能够不让败子进来破坏了麦子。那我想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学的那接下来的比喻，第三个比喻是讲到芥菜种的比喻。那么芥菜种呢，它是百种中最小的一个因为这是在犹太地非常平常的一种种子，但是很小，它撒在地里面它就会长出成为一棵树来。那么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从天国的外表和范围来说的它怎么样子从小变成大，它怎么样子从一个不为人注意是百种中最小的种子到最后成为一棵大树，甚至天上的飞鸟来住宿在它的上面。所以呢这里是讲到属天生命成长的力量与丰盛的见证讲到天国里面我们所得到的一个天国的子民所得到的生命，这个属天的生命它有一个成长的力量它不会永远是那么小，它一定会长大的它不会永远是隐藏的，它一定会成为从不被人注意百种中最小的变为一棵大树，一个很明显的见证会出来。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在他的身上应该看得见生命的长进，应该看得见这个生命在他的里面从那样子一个微小的境界变成一个这么丰盛的见证那这个呢是从正面来说这个比喻。当然你在看很多的解经书里面，他们可能对这件事情有另外一种的讲法，他们认为说芥菜种这么小，百种中最小的，它长成一棵大树，这是一个反常的这个过度的反常的成长，所以他们认为说这样子的成长是一种仇敌的破坏和工作。那甚至到最后呢，有飞鸟来住在它的上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十三章的第一个撒种的比喻，主在那里讲到有飞鸟来吃尽，飞鸟是讲的恶者说的。所以呢，这一派的解经的呢，就认为说圣经的一贯性，那这个飞鸟应该是指着恶的。所以就说有鸟住到这个所过度不正常成长反常成长的这个见证上那他们举的例子就像这个康斯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变成国教，好像他从隐藏的里面一下子变得这么茂盛，然后呢其实里面却掺杂了许多仇敌的工作，仇敌居住在其中。那当然这样子的解释我们也不能说它错所以我就是把这两种的解释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但是我们不需要去争辩谁对谁错，因为从两面来说都有它很好的教训。好，那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照着自己的领受来接受，但是我们不需要去攻击另外一方面的说法。那第四个比喻呢是念孝的比喻那这里是讲到属天生命的影响力面孝 更是看不见的啊，他把它藏在三斗面里面，其实你完全看不见笑在哪里。可是呢，随着时间的过来啊，整个面团都要发起来。那这个比喻就是讲到属天生命的影响力，它是非常实在的。它好像是隐藏不为人注意，可是呢，它的影响力却一直在持续，一直在扩大，而到最后把整团都发起来了。那么同样的例子呢，同样的这个比喻也是有另外一面的讲解啊，那就是有人说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都讲到一点点面笑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而圣经里面三次讲到这个的这句话，那么基本上背景这个笑都说到是不好的东西哈。很明显的是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六节到十一节那里的时候，主提醒门徒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的笑。那么这个笑最后他们才晓得说，原来是指的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的教训啊，就说一点点错误的教训能够给神家带来极大的破坏啊，它能够蔓延，它能够变得很厉害。那加拉太书跟哥林多前书也都是讲到不好的笑哈，说岂不知道一点点的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就劝他们说，我们不可以用助笑，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笑，只要用诚实真正的无笑柄。所以笑是要预表罪，预表错误的教训，预表一种反念恶毒的这个影响力啊。所以这是另外一派的解释的讲法，讲到天国它是应该是纯正的，它应该是好好的，应该是一个无效的生命一个干净的洁净的，但是面笑就进来了，破坏了它，让它整个发起来了。好，然后我想这两面真的都有它的根据，有它的讲解，那我们也都应该接受，对不对我想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我们怎么样子防止神家里面有邪恶，有罪恶，有错误的教训进来让我们在神家能够维持成为一个诚实这个没有笑的饼而不是被发起来。那同样的这个我就说这样子的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样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讲说，我们所得到的属天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这个福音在我们里面也应该要发挥出它该有的影响力，而不是使其没有结果，对不对？所以看我们是怎么样子从什么角度去讲如果你把这个面笑从影响力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力。但是你如果是把天国的性质讲成是一个无罪，一个纯净的诚实纯正的一个无效饼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该有效所以这是 depends 你要从哪个角度去讲它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参考。那接下来呢第五跟第六个比喻就是藏宝贝在地里面，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把这块地买下来。跟第六个寻珠的比喻，就是说天国好像买卖的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了一个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在这里都提到三件事：第一个，遇见的宝贝他们看见了这个宝贝；第二个，他们采取的行动，就是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他做了一个抉择他采取的一个行动。他做了什么抉择呢？就是 I would rather, 我宁可变卖所有的，我为了要得到这个。因此呢，他就采取了一个行动，他去变卖了所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讲到得着，他终于拥有了这块宝贝，他拥有了这颗珠子所以这是天国的比喻，这两个比喻里面要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要看见要珍惜愿意付代价采取行动来真正得着它。那但是呢，这个比喻呢这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这件事但是 Campbell Morgan 弟兄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他觉得在这里呢，这个变卖一切买地跟变卖一切买珠子的这个人，不是指的我们，乃是指的主耶稣。因为人没有资格 用钱用代价去换得救恩啊，因为救恩是白白的，是主耶稣给我们预备好的，人没有资格去变卖什么东西来换取这个救恩，他就是在基督的血里面，在信心的里面我们白白接受。所以他认为这个人呢，这个买卖人呢，是指的主啊，他看见了教会，看见了国度的可贵啊，他在这个地里面他看见了珍宝，所以他变卖一切，就等于主耶稣为我们舍弃的一切他所有的，他为了要得到这个贵重的珠子，他为了要得到这个宝贝的产业啊，在这个地上。所以主耶稣是花了重价买赎了我们，更是买赎了教会，得着了教会，拥有了教会。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醒，那我个人也蛮接受他这样子的一个提醒的。好好，那我们最后看那个撒网的比喻，他在天国像撒网在海里聚集各样的水族，那网系满了，人就拉上来坐下来，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间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撒网的比喻讲到这个至终的分别与拣选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面临这个 end time， 面临一个交账、一个结局的日子。而在那个结局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啊，在这里有一个拣选啊，有一个分别，把好的收起来，把不好的丢弃了。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谨慎哈。第一，那个结果的日子、结局的日子必会临到；第二，我们今天怎样拣选，就决定了那一天我们怎样被拣选。我想这是很关键的 message， 就是今天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大事需要拣选，小事需要做决定，其实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各方面，我们怎么运用，我们都在做决定，都在做拣选。而今天我们拣选的原则、我们拣选的方式，都会决定的那一天我们所面临的拣选。好，神的使者要出来，要根据我们这一生的果效，根据我们这一生在神面前、在救恩的里面，我们所得着的，好，我们所赚来的，好，我们里面真实生命的品质，他要来做一个拣选，将好的分出来，将不好的丢弃了。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所以马太福音很快的，我们就这样子讲过了这七个比喻：撒种的比喻、麦子、稗子的比喻、芥菜种、面酵、这个寻宝，还有撒网的比喻。那在这里，这七个比喻里面，每一个比喻都有它关键的重点哈。那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去细讲，我们怎么样把这样子的信息啊、交通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生活实行上。那我想就请你们自己去默想，然后跟小组的组员们一起来分享。那最后在这里呢，主说的他说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你知道文士他们是圣经知识非常非常丰富，那这些宗教的礼仪做法传统他们都非常非常的老练，所以呢，当他们要受教，要成为天国的门徒，要成为一个全新接受一个全新的一个教导，一个用一个新的性质和态度来面对他们所读的圣经所接受的这个教导，那他需要在主的面前做一个拣选他就知道有很多旧东西、很多新东西摆在他的眼前他要在这里做一个分别做一个挑选看他到底是要旧的、要持守旧的，还是他要拣选新的呀？这个是主给这些做文士们的一个挑战就是很多的教训，你可以持守在旧、老旧的境界没有生命的境界里面、遗文的注样里面，但是你也可以在心灵的新样在天国子民的新生命和新性情里面有一个新的体会、新的见证、新的活出 好，那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他们。那么别人有人稀奇他的智慧和异能，那有人反过来啊，在这里瞧不起他，甚至厌恶他。那耶稣就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以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啊。那个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呢。那我想这句话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一个主观的人，他不容易真正认识主，不容易真正来经历主，因为他有太多成见啊。所以这些人，这个为什么有人能够认得了他是基督，而他们却厌弃他呢？那第二个，天然的人常常都只是从外表啊，从所谓人的这个伟大去寻找伟大，但是他们却不能够从卑微、从平凡中去认识伟大，因为他们不知道十字架，不认识十字架啊，所以他们都以为愚拙。其实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智慧啊。那第三个呢？主离开他们是因为他们不信啊。所以这个今天神在我们中间做工有多少，完全也在乎我们是不是是祸，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是不是有十架的智慧，认识什么是上好的，什么是真实的呀。我想这句话被传道人随便拿去用的话，只是去解释自己的讲道，到别的地方人家很欢迎啊，在自己教会别人都不欢迎啊，这个是这个借用可以，误用可以，但是这句话真正对我们来说，它是在提醒我们，好，我们要超越那属血气的、属魂的，要超越这种主观的成见，让我们对基督的教导，让基督这位人，让基督这个神的儿子，我们对他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有一个出于信心真实的认识，而让我们来宝贝他。那我想我就必须停在这了哈。愿主祝福大家，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主耶稣祝福每个小组的聚会，主耶稣让每一个比喻对我们来说是新鲜的，是真实的，是对我们有帮助，能够给我们真实的提醒和拯救。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